欢迎继续参加我们商社观察开源视角2026的系列电话会议。我是开源证券的零售事服务首席分析师黄泽鹏。上一场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汇报的是这个医美行业近期在产品获批和机构经营方面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将重心聚焦在这个教育板块，重点讨论一下 AI 现在如何从学习产品进入到教学跟管理环节，并进一步推动教育服务的产品创新和效率提升。首先呢，我简单讲一下核心观点。我们认为呢，这个 AI 教育本身它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现在其实也都有一些相关的专题研究。但近期其实这个随着 AI 应用的行情向教育板块扩散，加上这种生成式 AI 能力、行业产品，包括政策环境，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也是近期在对于这种 AI 教育的这个场景商业化以及重点公司的布局，再做了一下系统的梳理。那目前呢，我们大概有三个比较核心的观点。第一呢，我们认为这一轮 AI 教育最重要的变化，其实还是这个生成式 AI 与教育场景的匹配度进一步的提高。过去我们看到其实 AI 更多的用于识别、判断和推荐。但是生成式 AI 在语言理解、内容生成跟持续交互方面的能力呢，是显著加强。那么教育这个行业本身又是高度依赖于这个讲解答疑、反馈跟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就 AI 可以在整个这个学习规划、教学辅助，包括学情分析等环节都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第二块呢，我们认为来观察这一轮的这个 AI 教育，重点其实不要只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布相关的 AI 产品，更重要的呢是要看一下这个产品能否进入到真实的教育场景，以及最终如何形成商业价值。那学生端呢，我们看到它可以通过一些学习硬件会员订阅包括课程服务实现收费。那么学校端呢，更多的是形成项目建设的一些需求。那教师端和教育机构通过 AI 改善教学效率跟组织的人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 AI 产业的发展本身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这种职业技能跟人才培训的需求。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块呢，我们关注这个政策端对于 AI 教育的支持也在进一步的明确。那2026年以来，我们看到像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计划，包括这个教育发展的15规划，相关的这个政策条文也是相继发布，所以 AI 应用也开始覆盖到从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人才培养到学校治理的多个环节，其实也是进一步推动 AI 加教育从这个方向性的鼓励进一步走向具体产品的落地。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在整个公司的层面呢，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包括这个学校教育、行动教育、传智教育以及好未来几个公司的相关的布局。那具体的一些细节呢，等一下我们在正文的部分会详细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拆解跟分析。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 AI 加教育研究的三个最核心的观点。接下来的话会议时间呢就交给我的团队同事，由他来跟各位领导做一下这次我们教育 AI 的教育研究的一个详细的汇报。
好的，接下来由我来围绕四个部分向各位领导做具体汇报。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先回答 AI 教育为什么在当前时点值得重新关注。重点分析生成式 AI 带来的技术变化。然后第二部分，我们梳理 AI 教育的主要应用场景和商业化方式。包括学生学习、教师辅助、学校服务以及人才培训。然后第三部分，我们看近期政策对 AI 教育的推动方向。第四部分，我们落实到公司层面，重点汇报学大教育，同时介绍行动教育、传智教育和好未来的相关布局。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回答 AI 教育为什么在当前时点值得重新关注。首先教育天然是一个 AI 比较适合落地的场景，教学过程会持续产生学情、错题、练习等数据，同时不同学生的基础目标都存在着差异， AI 可以参与学情诊断、内容推荐、个性化规划以及及时反馈，理论上更接近因材施教。然后在上一轮的人工智能应用之中，相比互联网、金融和零售等企业， AI 在教育行业的渗透率相对有限。因为教育它不仅需要识别和预测，它还高度依赖讲解、答疑、反馈和持续的互动。生成式的 AI 强化了 AI 的语言理解、内容生成和交互的能力，更加契合教育作为沟通密集性行业的本质。 因此 AI 从判题、推荐等单点工具进一步进入了规划、讲解、练习和反馈这样的教学流程。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模型能力持续向多模态和智能体验进 AI 开始从回答问题走向调用工具和完成任务，然后另一方面，教育公司开始将通用模型和自身的课程题库、知识库等结合， AI 教育的供给也从通用回答向具体教学产品延伸。从2025年的实际采购来看，生成式 AI 已经进入了智能备课、学情分析、个性化学习这样的多个场景。综合来看， AI 教育它正在从单点的功能展示逐步向教学和经营流程这样的落地的趋势来。我们认为本轮市场交易首先是 AI 应用向教育板块扩散，也包括对教育行业的新产品、新场景和商业化的可能性的重新关注。目前的市场验证标准也更加转向了真实的应用以及人效等改善等方面。第二部分我们具体来看 AI 教育的应用场景和商业化方式。我们这边将生成式 AI 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分为四类，分别是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学习服务，面向教师的教学辅助，面向学校的产品与服务，以及 AI 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才培训需求。第一类是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学习服务，它包括学情诊断、内容推荐、个性化规划等等。从目前的市场上的产品来看，学生端主要有三种的收费方式。一是通过学习机这样的硬件去销售，将 AI 诊断、互动课程等服务整合进产品。第二是通过会员订阅、口语陪练这样的功能性收费。第三是将 AI 能力加入原有的课程和教学服务，通过课程报名实现商业化。比如好未来的 T6 系列的学习机代表了学习的硬件模式，然后网易有道和多邻国它代表着会员订阅模式，然后斗神的 AI 是采用着免费下载应用内购买的方式去在这个方面布局。然后第二类是面向教师的教学辅助，包括智能备课、课件生成、出题批改和学情分析等。好未来推出面向教师的 AI 工具，然后新东方推出 AI 个性化学习平台，学大教育也在测试精准规划等系统。头部公司是在不断探索 AI 的教学和服务环境的应用。这种应用是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减少教师在备课、出题、教研等方面的重复劳动，并辅助教师了解学生情况。这样的使用效果验证之后，它可以提高教师的产能和优化服务成本。第三类是面向学校的 AI 教学产品和服务。这个包括智能课堂、课堂课程数据库、智能备课、学情分析等。它跟学生端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它是校端的一个产品，它主要由学校或者教育部去采购，然后目前校端是已经出现了 AI 智慧课堂和数字化课程建设的实际的采购的案例。然后最后一类是 AI 产业发展带来的人才培训需求。教育行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升级既有产品，它也可以直接提供 AI 应用、开发等方面的培训。传智教育它已经推出了 AI 智能应用开发、AI 大模型开发等课程，并发布了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等新学科和分层教学机器人硬件。对应的商业化方式包括面向个人的职业培训收费、学历教育中的新专业招生以及新课程实训设备等。 然后这边是我们梳理的四类应用场景，然后放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发现说 AI 教育它不存在说单一的商业化路径，然后学生端看硬件、会员和课程，教师端看教学效率的改善，学校端主要看项目和交付，然后人才培训端的话看招生和课程需求这样。然后在第三部分我们主要看政策对 AI 教育的推动。在今年四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政策提出了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格局基本形成。具体来看，政策在学生端它强调利用智能学伴等去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然后在教师端强调用 AI 应用于备课、教学、批改等环节，为教师进行减负增效，然后在职业端是强调传统专业的智能化升级，完善人工智能这样的专业和课程体系，去不断的输送产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整体来看，政策已经将 AI 的应用范围延伸到了多个具体的场景上。然后进一步的政策是今年六月国务院印发了一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政策进一步将人工智能加教育纳入了未来的5年教育改革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部署。这个和四月份的行动计划侧重点相比，这个规划是更偏向于中长期的制度安排，政策定位也进一步上升到教育体系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出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发生深层次变革。同时政策还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端教育，建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试基地，提升学校数字化基础能力，并完善数字教育标准、伦理规范和安全监管。他们是为 AI 的持续落地提供了基础支撑。综合来看，两份政策中，一份较侧重于具体的应用，一份侧重于长期的一个规划，也体现出国家对 AI 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然后对于行业而言，政策有望继续推动个性化学习、教师辅助、数字化建设和 AI 培训等这样的需求去落地。第四部分我们落到相关公司的具体布局，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介绍学大教育、行动教育、传智教育和好未来相关公司的布局。首先是学大教育，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公司原有的个性化教育业务覆盖了咨询、测评、规划、授课、反馈这样的环节，整个服务过程AI 和现有业务的结合点相对来说比较多，然后在教学端呢，公司已经完成了星图 AI 工具系统的开发，通过接入主流大模型，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兴趣，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的辅导。在此基础上，公司也进一步去推进精准规划系统，利用 AI 和大数据去分析学情，推动个性化教学，从教师经验判断向数据辅助决策升级。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教师去提高学情分析和方案制定的效率，也有助于提升不同学习中心之间的教学标准化程度。然后在经营端，公司也在不断的推进说数字分析引擎和智能营销的获客云，其中综合数分引擎主要是整合不同业务环节的数据，去对经营和决策提供支持，然后智能营销获客云是主要用于识别潜在的客户，去完成客户触达、培育这样子。公司还在研发9天系统，也希望去进一步打通公司的获客、销售、教学等环节。 公司整体来看，它的 AI 布局同时覆盖了教学和经营两方面。首先能够提高获客转化以及公司的人效，然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个性化教学的精准度和标准化程度，也为公司去进一步扩张服务规模提供了支持。第二家公司是行动教育公司的 AI 布局，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内的话，公司将 AI 应用于营销、教学、财务和人力资源等环节。它主要是用于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对外是将自身的 AI 转化成 AI 型组织、AI 决策这样的课程和工具。公司已经提出了一二三四五这样的 AI 战略，然后提出推动 AI 教育产品和自研工具，并推动了人财物销等业务环节的 AI 化。公司原有的客户就是这样的企业家客户和布局了管理培训业务，他们也为 AI 的课程的交付提供了销售的渠道。一方面，AI 有望改善公司自身的销售转化和人效，然后另一方面，公司布局的 AI 课程和服务也可以丰富产品内容和提高客户价值。第三家公司是传智教育，公司围绕 AI 产业新增了人才需求，去持续迭代更新课程，已经形成了 AI 智能应用开发、AI 大模型开发这样的课程布局。近期，公司也是进一步发布了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这样的新学科，并推出了6款面向不同学习阶段的机器人教学硬件，然后首期班计划在10月份开课。这个公司的逻辑主要是将 AI 和机器人产业技术变化转变为新的课程，实训设备和职业培训的需求。然后最后是好未来，好未来公司围绕着教育大模型、学习机和教师工具去推进 AI 的产品化。在学生端，学而思在2026年发布了 T6 系列的学习机，将 AI 诊断、互动课程和英语学习内容融入它的硬件。然后在教师端也推出了桌面智能体，它应用于教案生成和学情分析等场景。好的，各位领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从学习产品到教学管理，AI 推动教育服务全链路升级的专题汇报。如果对本专题以及提到的相关标的比较感兴趣，也欢迎会后联系我们开源商社团队去做进一步交流。也预告一下，下一场汇报在下周二会给各位领导汇报跨境电商赛维时代的专题汇报。大家感兴趣，关注我们商社观察开源视角的合集链接，也欢迎参会交流。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